业会秘书，各位投资者，周末上午好，我是。
那今天还是我们大成呢给大家汇报一下今天这个板块的变化啊。那前几次会也跟大家强调了啊，那今天板块其实就是像绿地啊等等这个公司都陆续创新高了啊，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这个板块要大家找超预期的方向啊，因为超预期的方向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应该是阿尔法比较明确的啊，尤其上周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银轮啊、华翔啊等等啊一系列我们之前重点推的标的啊，确实后续也会有在客户侧啊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这个这次会议呢又继续由大家啊这个汇报一下我们这个最近调研的一个情况，产业调研情况，加上我们最近近期各个股的观点的一些更新啊。那首先有请冉婷。
好嘞，陈老师。各位领导早上好。我这边汇报一下这个调研的情况。整体发现确实机器人在今年很多公司会放量，然后呢也是一个物理世界大放量的一个时间。因为整个2026年呢，我们可以发现是一个为 AI 的元年。一个是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调研发现可能7到9月会逐步步入一个量产啊。第二呢，就是在 Figure 这块，它也直播了200个小时，验证了它的一个进展的真实性，还有它的生产效率已经开始接近人的一个效率水平。第三呢，就是在中国的机器人这一块，今年去年已经出货上万台了，今年应该会上5万台，甚至有希望往大几万台和10万台冲击。那整个这些包括 Optimus 的量产 Figure 还有中国的一个出货水平，都可以发现其实物理 AI 已经开始有爆发了。空间上我们理解物理 AI 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庞大的蓝海市场啊。根据这个 Figure Future Market 这个预测来看，整个全球的物理 AI 世界它的一个市场规模会从大概2026年的3800多亿增长到2040年的3.3万亿元啊。也就是构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科技市场的扩展力。那在这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也可以发现本周或者上两周的一个机器人确实被物理 AI 的这个整体风口的来临有向上的一个带动。我们理解在这一块的话还是需要去找一些格局好的一个标的的。那由于物理 AI 的一个世界的话，它每步都是需要感知、决策和执行的。经过我们的调研呢，我们发现至少在我这块发现，至少人形机器人这块是两个板块格局最好的，一个是奥比第二个是绿地。首先是奥比，因为物理 AI 世界大部分的一个信息是来自于视觉的，然后人对外界的感知又有80%是来自于视觉的。奥比是这块的全球龙头，它的全球市占率是超过了70%，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物理 AI 爆发的背景下，奥比中光它作为一个 AI 基础设施，其实是早晚会爆发的，而且这并不是讲故事，而事实上它的一个需求已经开始有爆发了今年的话，很多的一个需求是来自于数据采集，奥比呢他们也是在前面几年就已经生成了很多放牧结构光这样的一些素材产品，那今年更是推出了针对手臂的单价有大概2000块钱的素材设备啊。今年的目前调研的情况来看，他们这块的素材设备是供不应求的，而且针对未来的物理 AI 世界，它大部分需要视觉来构造，奥比中光也逐步补齐了他们的一些产品矩阵，现在是全产品矩阵都有的，以前他们只有双目，现在单目啊，3D 的、2D 的他们都有。所以在 AI 这个大放量的一个时代，奥比其实可以通过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增长逻辑来验证它的一个大的空间。我们长期还是看1000亿它的一个市值规模，核心在于它的一个需求还有它作为一个 AI 基础设施的空间已经看得出来了它的需求来看的话现在的接单啊，包括他们的产能布局来看，已经按照2030年100亿的一个收入规模来规划了啊。25个点的净利率是可以做到的，那等于25亿的利润，看到时候40倍的 PE 其实是可以中长期看1000亿是没问题的。这是奥比它是我们理解第一个格局非常好的龙头。第二个格局好的龙头就是绿地谐波，那它也是作为一个物理 AI 世界的执行侧的一个核心龙头。对于这个谐波减速器来看，它是包括机器人在内，还有包括人形机器人，还有很多执行器甚至很多设备上必备的一个产品。由于这些一个是下游的物理需求在增加，第二个就由于绿地谐波它是凭借了自己的设备壁垒就是它有很多下游的它有5个设备公司在这样的设备能力下，它其实是针对每一个应用场景去快速推出了无论是性能吊打别人还是这个性价比上都非常优越的一些产品所以在今年呢是迎来了一个爆单它的一个订单的情况的话，我们了解到累计到5月份它又是已经累积了大几十万个谐波减速器， 那最近这周末呢，我又听到了一些非常积极的进展啊，他们的订单还在持续的累加和爆发。那当前他们的产能是6万一个月，但是他们的这个月的订单啊还没交付的，光是这个月就已经有20万个了啊，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是已经达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那后续我们预计他们会把这个产能逐步扩展到年底接近100多，就是年产能100多万台的一个水平，去逐步弥补上跟这个供应的一个缺口。未来的话，凭借它非常好的性价比技术经验库，还有核心的原创能力，以及对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配套的能力来看，我们预计它还是会持续的去释放它的空间。中长期我们看800到1000亿啊，核心原因就是一个是它在谐波减速器的市占率现在已经是超过了人形机器人板块的全球50%啊，然后它在关节执行器总成、丝杠还有交叉滚轴轴承这些等等，都在核心大客户这一块已经有订单，它是一个率先释放人形机器人或者说物理 AI 世界业绩的一个公司。今年它可能有40%以上的收入已经来自于人形机器人板块了啊。在这样的一个已经做出来的成绩来看，以及他对未来的一个资本开支规划和跟客户的核心进展来看，他们绝对还是会在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保持在前列。所以我们长期持续推荐奥普中光和绿地谐波两个公司啊，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一个调研细节，欢迎各位领导到时候私下联系给各位领导展开更多的汇报细节。以上就是我这块的汇报啊，谢谢陈老师。
好，谢谢冉婷，接下来有请我们机械组的同事亚楠老师。
好的，陈老师，就上周整个机器人板块其实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回暖，我们复盘了一下整个机器人板块，其实2026今年的行情还是比较就是从机器人从2022年开始有这个行情以后，基本上每年差不多有一个一到两轮就是大的行情，可能就是其中是一轮大行情，然后中间可能加一个短的这种行情，就每年就必不可少的有一轮这个机器人板块的一个大的行情。主要的这个催化点是一个是板块的这个自身的一个边际的催化，另外可能就是一些偏市场风格的一个切换。现在就是从这个月开始，其实就市场风格有些切换，资金也是在这个往机器人板块去做回流。主要还是后面赌它这个下半年的一个就是量产的一个拐点或者战略拐点嘛。那今年其实比较类似于就是2024年的这个情况，本来可能是觉得大行机器人板块的大行情是在今年上半年，因为特斯拉的这个3代的这个节点是要重磅发布，但其实是没有，就现在算是本来预计这个年初发布，然后整个来讲现在也因为一些工艺的问题等等，其实现在也没有发布，但是在资本市场算是一个就是节奏上算是 miss 了，其实也跟那个2024年比较相似。2024年当时是觉得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觉得2024年会有这个小批量量产，那直到这个2024年的这个3、4月份，然后特斯拉的在这个财报的这个电话会议说，今年就是直到就明年开始小批量量产，就是整个延迟一年的这个时间，也就到2025年这个才开始小批量量产，所以当时整个机器人板块也跌得也比较深，基本上把整个全部的这种个股的这种机器人的这个市值或者等等都跌得差不多了，就基本上是跌完了。然后像这轮也是差不多从这个年初开始回调，其实像回调到5月底4月底，其实很多机器人板块的这个机器人市值就是也回调了，就是整个板块可能是年初至今基本上也没有涨，包括我们在最低点其实就在4月底的时候，整个板块像一些龙头公司基本上是年初至今都跌了30%左右，相对整个市场来讲其实是超额收益是非常小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它的跌幅是比较深了。那往后面去看，其实今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节点，就是特斯拉的这个量产，包括国产链的这个市场的爆发。去年可能是刚开始，就是国内差不多在整个出货量是1.77万左右，那今年其实是量是非常大的，就以个股的，比如像宇树这种，去年可能也就是小5000台左右，那今年的就是量至少是这个1.5万或者到2万左右，就是两三倍的一个弹性。国产链这块也是从这个10000多，全球就是去年全年的10000多，可能今年是到5万或者以上的这个量，其实国产链是在爆发。然后特斯拉也是大家这个重磅所归的这个节点，就是小批量量产。那现在这个节奏上来讲，是基本上确定是7月份的这个量产，可能从市场的这个反应来看，其实不是特别就是相信这个事情，可能还是等这个事件落地再去才去就是说关注，或者才会相信这个能够有这个量这么大的量的需求或者这个释放嘛。所以这也是一个市场的预期差，或者等这个整个预期差，或者等这个后面的一个催化的节点。 我们现在了解到基本上是从这个七月份开始，然后整个产业链可能是周产一千或者更多。如果是这个稍微这个小，就是说再少一点，比如说是小几百台的这个量，其实也是能接受。那最迟其实到四季度开始，其实整个产业链往这个一千，周产一千台去爬坡等等，其实也是这个大概率的这个事件。其实就是说，不管是多大的这个量，只要它开始爬坡，它都是一个战略的这个拐点。其实我们倒不用什么特别在意，就是说到底是周产一百台还是周产一千台这个量，只要它开始量产，其实都是一个战略性的这个拐点，也会带动整个机器人板块从这个就是从过去几年的纯主题投资往这个景气投资的去看，就最差基本上明年都可以展望整个这个机器人产业链核心产业链这个机器人人性机器人板块的这个业绩，所以这个点是可以就是重点关注的一个节点。所以往后看我们还是觉得这个除了纯主题投资之外的这个景气投资或者产业趋势投资的这个点，其实是一个今年的这个战略拐点，还是建议各位领导就是把握整个机器人核心赛道的这个卡位优势，可能短期就还是轻估值，然后重这个产业的这个趋势的卡位这个优势，那也是推荐这种卡位在各个环节的这个核心产业链。我们现在是这边最推荐也是一直最跟踪的就是恒力，然后恒力的话它的产品线其实现在是市场还是以这个四杠为去作为这个估值的一个锚，其实他们现在布局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像四杠啊、电机啊，还有关还有零销售啊等等这些，包括未来就是要做整个执行器，也不排除未来会做这个减速器。他们的战略上面其实是卡位也比较看好未来人形机器人5年到10年的这个产业机遇，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预期差。那叠加它主业这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景气拐点，然后近期的话像这个工业四杠，包括整个通用机械也是在复苏，所以它的工业四杠也基本上是爆单了，基本上是产能打满。然后从去年可能也就是小几千万的这个收入体量，然后今年可能就到3亿左右，也就是10倍的空间。那明年预期就是10亿，也是2-3倍的一个弹性。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叫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please hold。
就是它工业四杠这块也是把握了一个节点嘛，算是主业这块景气上行，新业务这个工业四杠其实也迎来了这个新的机遇。现在就是整个通用的这个下游AI 这个驱动的整个通用下游也是有个比较强的这个复苏。那海外像这个上银啊等等这种都在涨价，而且交付周期比较长，所以这个也是它比较好的一个产业机遇吧。所以这两年是一个加速放行，然后就工业四杠这块，如果说今年大幅放量，其实也对它人形机器人四杠，包括来等等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非常重大的这个背书的量。因为工业母机的四杠，它的精度、难度以及这个就是要求都比工业比机器人四杠高很多，这也是它未来在人形机器人四杠里面取得更大份额的一个必要的这个条件或背书，所以这个是也是公司的一个边际的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后面就是看下半年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放量的一个情况。然后公司产能上面来讲是在也符合特斯拉的这个要求，是在墨西哥那边现在已经这个核心设备基本上到位了，大概15台左右，后面还会有陆陆续续的这个就是这个设备到位，所以到年底的话基本上具备像特斯拉的这个100年产1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能。所以说从明年开始公司的这个各个业务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弹性，那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这个恒力，然后就是还是这个关注公司的这个格局就卡位跟格局的这个优势，然后忽略短期的公司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情况。那以上是我的汇报。
好的，感谢亚楠，接下来有请金砖机组的袁浩。
好的，大家上午好，然后我是果金计算机团队的分析师周元浩。那今天我也更新一下我们团队关于机器人这个方向的一个观点。之前也是持续跟大家在这个底部的时候去给大家去讲整个特斯拉的机器人的推进，其实是比较顺利的啊。虽然在市场的认知里边，整个特斯拉其实一直在往后去做一个跳票，但是马斯克这波真正的这个七月份的量产是一个确定性的事件。那围绕这个七月份正式量产这个事件的一个推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持续看到整个特斯拉其实在内部已经整罗密鼓的在准备各种各样的事件。如果我们去倒推这样一个事件排序的话，那在七月份正式量产之前的话，所有相关核心的一个供应商都会签相关的 PPA 协议，然后再往前倒推的话，就是特斯拉会整体去推动整个内部的一个关于整个Optimus 量产的一个整装准备的一个大会。再往前推的话，就是大家近期看到的新闻啊，特斯拉关闭了在这个加州弗里蒙德工厂的这个过去生产 Model S 和 Model X 的产线，然后把这个产线已经腾退出来，专门的给这个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的生产来做储备。所以说，整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马斯克是认认真真在推进整个特斯拉啊这个 Optimus 量产这样一个节奏跟进展的。所以说啊，关于整个 T 链的一个量产预期，其实是现在仍处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分歧的阶段。但是我们认为现在这个分歧就是最佳的买入期，因为我们可以客观来去角度来去看啊，如果说T 链特斯拉在整个七月份正式进行量产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实这个事情放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说我们要改变世界、改变人类，一个人形机器人将在这个将正式走入到一个大规模的一个量产环节啊。因为弗里德曼这个工厂的话，它是按百万台来做储备，它跟整个特斯拉跟产业链里边去谈这个产能供给的时候，也都是按照中期的目标百万台去规划的啊。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量产的开始，而是一个大规模量产的一个第一步重要的迈出。从零到一的一个正式量产，它不是一个量变，它是一个质变。这一轮整体这个下单的这样一个订单，它不是一个小批量的订单，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带有违约金性质的订单啊。如果整个特斯拉它在这一块下单最后没有去卖出去的话，它自己需要 cover 掉这里边的一个成本。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一个标准性，我们认为这个资本上一定会提前引进。所以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布局的节点。那相关的标的的话，其实我们组跟在前面两个发言的组的同事的基础上，一直跟大家重点补充推荐的标的是比较延续性非常强的。那从最早我们持续给大家推荐这个四零智区啊，然后科森科技啊，然后包括这个福赛科技啊，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从底部开始逐渐往上走啊，近期的一个走势都还蛮不错的。后边我们也给大家在整个电机的环节去挖掘了这样一个田中精机和这个长城科技的一个投资机会。那所以说站在现在这个维度上，我们仍然是维持上述几个标的的一个重点推荐的一个情况啊。那整个板块一定会迎来一个持续性比较强的一个涨幅的机会，而且确定性的这样一个签过 PPA 协议的公司一定会走得更强。所以建议各位投资人啊，可以挪一部分仓位从 AI 里边放到机器人里边啊，因为未来 physical AI 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说最重要的 AI 应用的必然场景。在之前我们去硅谷调研的时候，其实也给大家去强调过我们的观点。整个在硅谷这个层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未来两大用途是非常非常重视跟加速的去推进的。一个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 physical AI，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整个 AI for science 这个的应用。背后最本质的原因是，当前大家看到的包括说 AI 的模型 agent 等各种领域的一个应用，无论是在 coding 里边去替代码农，还是说现在出了各种各样在垂类里边的应用，在设计领域、在金融领域、在整个这个法律领域有很强的应用，它其实某种意义上大家会非常担心对于白领工作的替代。但是如果我们拉长去看的话，其实推动整个 AI 在这个机器人领域的应用是为数不多真的能够带动人类的 GDP 正向增长的一个增量的一个逻辑。当然刚才提到这个 AI for science 也是啊，所以这两点在硅谷这种程度极高。所以我们当时硅谷调研完给大家的反馈就是说，这个朝着物理 AI 朝着机器人的方向是一个必然的大的产业趋势啊，这它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看到了在其他方向的一个应用。那我相信整个马斯克在这里的推动，它是非常扎实跟认真的啊，所以也是这个继续跟大家去强调我们现在最好的观点啊，就是现在是一个最佳的分期买入期啊。以上是我们关于整个板块的大观点啊，也这个感谢大家今天上午的时间来听我们整个国金机器人大团队的一个汇报。那我的这块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时间，谢谢。
好的，感谢袁浩，感谢各位投资者。那今天会议到此结束，也欢迎这个大家后续再继续关注我们的机器人板块的一些会议啊，因为这个也比较明确啊，后面我们这个逐步看多这个板块，尤其是要重视结构，因为大家看到的是结构已经很多公司在创新高了啊，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今年机器人这块的整体的进展啊，还有包括一些尤其这些结构的进展是持续在超大家预期啊，否则股价不会创新高啊，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啊。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会除了这个每周这个会议啊，我们还会就重点推荐的标的尤其是最近有变化的标的啊，在专门这个开这个会议跟大家进行汇报啊。那感谢大家，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